行，去外面找。今天我们的灵修是马可福音14:43-65，耶稣被抓和被审问。在耶稣离开最后晚餐的地方，往客西马尼园去的同时，犹大就跑去告诉犹太领袖耶稣的行踪，他们就派人来抓耶稣。当时是没有路灯的，所以客西马尼园里面很暗，而犹太人每一个都是留着胡子，所以在昏暗当中不容易认出哪一个是耶稣来，所以他们就和犹大讲好了一个暗号，犹大去和谁亲嘴问安，那个就是他们要抓的耶稣。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，非常有效率的方法，很聪明，不是吗？但是可惜的是，这个方法是让人认出耶稣来，目的不是认识他、相信他，而是要出卖他、捉拿他。这个就是有聪明做坏事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聪明才智，能够认识他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用这个聪明才智来对抗他，更不是来出卖他，帮助我们用聪明来谦卑的认识他，顺服他，荣耀他。这里耶稣被抓时反问他们，因为他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，这些人不敢在光天化日广庭大众下抓拿耶稣，因为他们害怕激怒老百姓，所以才用如此卑鄙像抓强盗的方法来抓耶稣。但耶稣其实更知道这个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为要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，特别是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，他将会受苦受难。弟兄姐妹们，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的层面，从表面看来是耶稣被出卖，但更深一层，这事是成就神的心意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要光看事情的外表，我们要更多在神那里寻求，更多的信靠神，相信万事都掌握在他的手中。第50节，果然如同耶稣之前说的，门徒们因为没有警醒祷告就软弱了。尽管他们在最后晚餐中说他们一定会跟随主，却一个个各自逃命，在最危险的关头上离弃了耶稣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祷告，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多祷告，寻求神的力量。51、52节似乎有一点唐突，突然冒出来的。学者们猜测这个年轻人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，所以他记录下这件事情。他们把耶稣抓到了会堂，抓到了公会，在那里犹太领袖抓紧机会来审问耶稣，连夜开庭。其实这是违法的，应该是公开审判才对，而且他们还雇用了假见证人。记不记得十诫里面说不可做假见证，他们事实上违反了10诫，用假见证人来陷害耶稣，这个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但这些人没有时间串供，所以说的话不相符，最后而且还扭曲耶稣的话。其实耶稣是用比喻来说自己的身体才是圣灵的殿，而不是那会毁坏物质的圣殿，这都成了他们控告耶稣的话了。可惜的是，这些不够，无法定耶稣的罪，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，一定要 把耶稣定死罪，这真的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。最后他们没有办法，就直接问耶稣是否是神的儿子基督。耶稣本来不说话的，这时他把事实讲出来了，他承认他就是基督，会从天上再来荣耀的统治。这下他们抓到画饼了，耶稣说他与神同等，对他们而言这是亵渎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判耶稣死刑了。多少时候我们也是心里面定义要做坏事，然后才找借口机会去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警察自己的内心，不要一意孤行犯罪得罪神。耶稣在这里说他会从天上降临，让我想到启示录第一章记载了他再来的情况。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到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到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是的，这些人如此嚣张，打耶稣，刺耶稣，定耶稣死罪，有一天他们会真的看到耶稣如他所说的降临，而那时就要哀哭了。求主帮助我们做对的事情，免得我们以后也要哀哭了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十字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不好走，却乐为了我的罪顺服前行。主，帮助我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帮助我不离弃你，不是按着自己的定义的去做，而是愿意讨你的喜悦，跟随你到底。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主赐福那听了话又顺服而行的人。